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王师，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者，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潜心引导文啊。当中呢，就是现在讲的是这个五种他圆满。五种他圆满里面呢，前面呢讲了这个专圣道这个明解，这个已经讲完了。那么现在是第二个，就是佛以说法啊，就佛以说法。虽然佛陀已出世，但是如果恰恰赶上佛没有说法是道而安住于入定境界当中，那尽管佛陀在世，也没有佛教正法的光明，如此与佛未出世几乎没有差别。这个大家应该清楚。就是佛陀呢，就是虽然都是已经出世了，但是如果我们呢，就是恰恰的已经遇到了，佛没有这个给众生说法，就安住于灯次当中啊，就安住于这个灯次当中。那这样的话呢，佛陀虽然是来到这个世界的话，那就是世界的这个互助啊，是非常的这个了不起。可是呢，对众生真正要得利益的话呢，要一定要这个说法示道，就是对众生开始这个趋势，然后众生呢懂到这个道理，就是自己熟知戒律就行持正法，这样最后获得解脱的。但如果这个道理就是佛陀没有这样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转生到一些安寂就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就有些呢，就是佛虽然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呢，因为众生的这个福报不够就是佛陀呢，在很长时间当中呢，入于这个灯次当中，这种情况也有。或者有一些的话呢，在暂时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佛陀就是没有这个给这个宣说法门就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就是真的众生呢，就是得不到真实的这个利益。比如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金刚做菩提树下，先前圆满正等觉的国位义和勤口就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个校正的话呢，就是这个《方光庄严经》里面就是就光大有无尽就经常我们说的，在这个经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有的。当时呢，就是这样讲的：神机逆袭光明无为法，我已获得甘露智妙法，总以岁所他以不朗者。孤岛默然安住于民间。那么当时呢就是佛陀已经在这个营地的时候就经过三个阿僧期间呢，就是积累广大的福德和智慧资粮，然后最后呢，就是在印度金刚座就是在这个尼难禅河旁边苦行六年之后呢，在这个印度金刚座呢就是先遣证悟就先遣证悟。先遣证悟的时候呢，就是佛陀当时也是说了，就是他的这个境界呢，神机逆袭光明无为法就这是这个佛陀呢所证悟的这个境界呢，就是具有五种特点就首先是他的这种境界呢，就是圣圣就圣。那么圣圣呢，就是说这个本体就是无有相就是本体这个无相。然后寂灭就寂灭的话呢，就是说自性无有这个所思。就自性无有这个所思，然后逆袭呢就是说就是远离一切长变光明呢就是远离一切断变，无为法呢远离一切是非当这个主变了。这样的具有五种特点的境界呢，就是佛陀就是已经这个获得了就是让这个治疗八万四千烦恼疾病的这种像这个甘露一般的这个境界呢，就是已经这个获得了。可是这样的这个神圣的境界的话呢，对人和众生啊所宣说的话呢，就是当时绝对是很难以就是料知的就很因为它是太这个神圣了，就很难以料知的。所以说呢，就是暂时的就不所安住在这个六业园的这个民众就是不愿意呢，就是给别人宣说。就刚开始的时候，佛陀也是示现呢就是因为这个法太深了，就是太深了以后的话，总是没有人知道的，就是当时这样这个认为的就像龙蒙菩萨在《报曼论》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此法深深故，之中难领悟就是因为这个法太深了，就是知道的众生很少的故，佛称道也默然不说法。 所以当时呢，也这个描述了这个情节啊，就佛陀当时呢，就是也没有准备说法，如果我们比如说专心在那个时候啊，就是一个短暂的这个人生，佛陀就是虽然已经出世了，但是佛陀正在没有说法的这个四十九日当中的话呢，那就比如说我变成一个小孩子，就然后呢，在这个四十九日当中呢，就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的话呢，其他的因缘都具足，但是佛陀呢，就是还没有说法，就所以佛法对他的这个相续有没有利益呢？的确也是没有真实的利益，就是、所以说在这里啊，就是佛陀呢，当时也是确实是这个没有说法啊，就是七七四十九日内没有讲法，但后来呢？因为佛陀没有讲法的话，那就是这是前世的一个殊胜的因缘。大梵天的话，那就是在佛陀面前供养千部经论，然后这个第十天呢，供养松氏的曼叉和，还有那个松氏的曼叉罗和这个幽炫的海罗就是幽炫的海罗呢，就是进行这个七净，进行这个七净之后的话呢，就是佛陀呢再开始给有缘的众生，就是以无比丘为主的，先在印度卢耶园传这个四谛法就是。四谛法门，然后逐渐呢，就是这个宁久山呐、还有广阳城呐、就是在不同的地方转了三次法轮。所以从这个道理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就即使这个佛陀呢已经出世了，但是没有说法呢，的确对众生的相续呢也很难以得得到的就是我们平四年诵的偈颂当中也是说是无常救护即法报就法报呢是什么呢？就是救护众生的法，救护众生。要救护众生的话呢，通过这个法理，通过这个佛法的道理呢，就是在我们相续当中呢，就是真的这个升起来，升起来了以后的话呢，前所无明的黑暗，然后呢，自相续的烦恼疾病呢，就是加以治疗。所以我们现在呢，的确就是要这个修行。要修行的时候呢，我们先不强调，就是像那个有些道场所提倡的那样，就是什么前行都是不经过，直接呢就是入一个非常高的这个境界比如说我们密法里面呢，有特别最高的这个境界呢，就是智断的这个一些修法，还有呢就是顿超的一些修法。那么这个修法的话呢，在整个佛法次第里面的话，最高的。可是我们先这个自己的根基还没有这个成熟的话呢，那你上面砌的再高也是对你的相续呢不一定是帮助这个很大的。所以我们提倡呢，就是一定要每一个这种道理呢，就是反反复复的思维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佛没有出世就是对众生无有利益，表面上看到这个词就很简单的，但是实际上你心里面真的能升起这样的定解，这样的这个定解之后呢，再三的想这个人生难得呢，就是来之不易就是确实人生难得这个来之不易，然后这个遇到这样的佛法的话呢，就是这也是极为这个难得的就这些难得的道理的话呢，你如果有了就是非常深刻的这种认识在这个时候呢，你的相续都已经跳入了。你的如果相续跳入的话，就像我们要这个春天的时候种庄稼，种庄稼的时候呢，如果把这个地就是已经这个耕耘好了就地就如果弄好了，然后你种下这个青稞也好，就是麦子也好，就把这个粮食种子种下来的话呢，那么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会它成熟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低级的是既没有拼好，也没有开垦，也没有呢这个洒水就是非常的这个荒凉的干地那能不能我们就是最好的这个粮食呢播在这个天地当中的话，能不能开发呢？能不能出妙芽呢？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呢，我们首先真的是这个这个每一个道理的话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呢，一定要对这个自心呢就反反复复的修持，一直呢得到一个感觉为止就其他的我们现在如也就是无相的地呢，或者是说我们要观这个风门一点就是这个精美血美，就是然后这个重美怎么样颜色它的粗细如何如何，就像大圆满禅定修行里面讲的这些要求的话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个境界，就但是我们不谈这些，但是我们就基本的这个人生这个难得的这种就是最后自相续当中真的我要这个修行了，我没有这个修行的话，这个无常就是那么快，人生是那么难得，就是这个并不是别人说的，自己心里面呢就时时都是有这样的这种理念的话呢，那我一辈子我的这个修行呢就是肯定会成功的所以呢一定要有这个得人生就是难和佛出世难的这种定解就是记得《悲华经》，《悲华经》里面呢就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徒生为人即难得就是徒生为人即难得，逢福降世即难得，
就是意思说突生到这个人当中也是很难得的。然后封上那个就遇到佛将是极为难得。于三法行神号了，然后呢就是发起三缘也极为难得也啊，就也极难得也。意思就是说呢，对这个三法呢就是升起这种好了的心和，然后呢就是发这种三法的愿啊，这四种呢就是特别的难得。所以我就非常这个喜欢这个记诵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时时都是要记住啊，徒生为人很难得，然后呢遇到这个佛出世啊，就这一点也很难得。还有呢对三法升起希乐心也好，这个信心也好，然后这个和还要发大愿啊，就这四者的话呢确实我们记诵当中很难得的。但磕头上是我也会说的来，你们也是听完了之后觉得每个人都已经记得清清楚楚了，说是说的来，可是这样的真正的这种感受啊，是不是你这个下来之后的话呢就是能不能升起来啊，就通过以上的这个分析呢，真的这个佛啊就是来到这个世界呢非常不容易。你看有那么多的这个案件在这个冥界呢就是好不容易遇上啊，然后呢有那么多的这种佛虽然已经出世了，但是教法出世的时间是如此的短暂，所以说我还是精神当中啊不早不迟就在那个时候就是遇上了这个佛法，是真的很不容易。就是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如果有了，就是说明你对这个驾行呢还是有一个比较这个好的这个认识。他这里说了，就是不仅是这个佛陀啊出世的时候如果没有说法呢，就是对众生是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利益的。就算是诸位持教的大德如果没有展开正法的讲闻的事业啊，就是佛法的这个讲闻事业如果没有展开的话呢，也难以直接利益众生啊。有些这个高僧大德的话呢也一定要通过这个讲经说法，让众生呢就是听闻正法，以这样的一种交流和缘起呢帮助众生呢。我们为什么说是以佛法来利益众生的话呢，就是这个通过讲经说法和通过这样的宣传来就是让众生得到这个利益。其他的话呢，虽然有些高僧大德呢真的很了不起的他的内在的这种境界的话呢就是应该是超越一切的我都是经常在给你们也说，就是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像我们法王如意宝这个同一个时代的在藏地也好在汉地也好，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就真的是内在的这个真我呢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就境界相当高的这些人呢我们也发现很多很多的。可是有些可能是前世的这个发愿还是什么缘起不知道，就是一辈子当中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光传这个佛法，也没有呢就是光是这个地宗啊，这样的缘起的话呢最后呢再来到这个世界呢就是好像这个对众生的这个利益啊，当然没有的话呢就是像这么了不起的开悟的人如果住在世界，哪怕是住在一天的话，那就是可能整个世界啊带来一种这个和谐和一些快乐，就是间接是肯定对众生是有利的，但是从直接的利益他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好像身边的这些人都是也没有通达他的这个境界啊，就是每天只是跟他旁边的一些人的话呢就基本上的就没有这个真实的这种证悟，有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作为高僧达的也是以佛法来没有这个饶于众生的话呢，还是跟这个佛陀没有说法和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众生呢虽然是佛法已经有了，佛陀的这个教法还没有印摩，可是没有高僧达德的这种因缘来传授到我们，没有就是给我们开导的话呢我们还是不懂的。就像是现在世间的这个教育厅呢已经就是让你这个开学啊，就是各个地方可以这个举办一些那个学校，可是这个一个老师的是没有的话呢，那么可能很多这个乡村里面的人呢就是虽然上面有这么好的一种这个机遇的话呢，可是下面的这个人啊就是孩子们都可能变成文盲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老师讲那个课程的这个内容的话呢，那就没办法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呢的确需要这个一些善知识，如果没有善知识，不要说是佛法那么这个深奥的东西啊，现实间的一般的一个什么这个开车啊，就是做一些这个其他的事件的一些基础工作的话呢，没有一个老师带着的话呢就是恐怕是不行的啊。比如说这个画画啊，就是或者是实践的非常简单的一个技术呢也需要这个老师的。因此说呢我们现在在这个汉地也好在藏地也好，就是各个寺院呢各个佛教的这个团体当中的话呢一定要有这个发心比较强的利众生的有这颗心的人呢要度化众生，要讲经说法。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众生的利益还是很渺小的，对吧？很渺小的。他这里举一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来说。 印度的这个梅支迦那尊者是为了救度啊，这个转生到这孤独地狱的母亲，与千里迢迢来到这个藏地啊，就来到藏地。途中呢，因为一次不幸而逝去啊，就去世了。是呢，就是尊者孤身一人漂泊在康区。当时由于呢，就是语言也是不通，他只好呢，就是这个母养为生，以至于为能正法广理幼情呢，最后呢，在藏地啊，变这个实现缘起的。所以这个情况呢，各个历史上面的这个说法都是不相通的。穆德加纳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印度来讲是非常出名的一位大班智达。然后呢，他就为了救度呢，他的这个母亲呢，就是他的母亲呢，就是转生到一家人的灶里面啊，就是这个灶里面，而且灶里面呢，变成一个吃那个石头的那种青蛙。啊，就是因为孤独地狱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业力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个像一些悬崖里啊，就是或者是海里的石头里啊，就这些都转生很多的不同的这个众生。所以他的这个母亲呢，就是已经转生到一家人的这个炉灶的石头里面呢，转成一个青蛙。然后这个弥支迦那尊者呢，就是有这个神通啊，就是通过这个神通呢，就是观察到他母亲呢在哪里，就是转生这个恶趣当中，就是感受无量的痛苦。然后呢，他这个来到藏地。他来到藏地的时候，刚开始呢，还有一个班智达，就是叫这个查拉让木啊，就查拉让木和穆德加呢，他们两位呢，就是一路上经过尼泊尔就是过来。结果真正到这个藏地和尼泊尔的这个交界的地方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他们当时带了一个翻译架，就是就像我们现在的有些上师呢，就是带一个翻译架到汉地去一样。当时呢，就是翻译的那个人呢，就是已经这个好像当时得有些说的是得的一些记者，有些说的是就是他那个肚子。就拉肚子，就不知道怎么病了，反正就是就路上这个死了。路上死了以后的话呢，好像那个查拉让木班智达呢，就是后来的是以这个学一些这个多什么摄施法，就是那个就是转世到这个荣顺班智达。然后这个弥支迦那尊者的话呢，因为从那个西藏呢，就是慢慢到那个康区啊，就是到康区呢，就是他最后已经照到了就是那一家人。然后那一家人的话呢，因为那个。翻译的人也没有，就是虽然是个大班智达，但是呢，就是到了藏地以后呢，就是藏语什么都不懂啊，就不懂的话呢，就是只有在给那一家人呢当这个仆人，就是而且就是那一家人的话呢，刚开始也是把他真正的当着这个仆人，就是让他天天的是放羊啊，然后那一家有一个妇女，就是那个妇女呢就是比较坏，就是有时候的话呢，他那个挤牛奶啊，就是挤牛奶的时候呢，就是把那个班智达尊者。那就是当那个坐垫，就是就很可怜了、啊。有些没有福报的人，就是把他当那个坐垫，这样呢，就是慢慢就是过了这个很长时间。然后这个家呢，他们还是信仰这个佛教的。有时候的话呢，就是经常往外面跑，就是寻找一些上师。然后那个弥支迦那尊者呢，就是在他们的家里面写了一些诗啊，就是写的诗里面呢，以前好像那个藏文文化里面有这个诗，但是我大概的记得到一点，说是那个天空的交界的月亮呢，在蒙人的家里，但是呢，不知道这个真正的月亮，就是然后呢，在别的地方呢，就是寻找这个岁月啊，就是到处都是寻找这个岁的月亮，意思就是说是真正的三，就是像我这样的印度的大班智达呢，就是已经在你们家里，但是呢，你们不知道我的这个功德，就是整天的是寻找一些相似的，像那个岁月般的善知识，但是呢，就是他们也不知道，就是整天的是这样。后来，就是他也在这个藏地啊，就是生活非常的困难，就是因为只有跟他们在哪里就是当仆人，就是这样这个生活。但有两种说法，就是有一种说法呢，后来那个他要就是离开啊，就是他要离开的时候呢，他通过这个神通就知道是他们的这个地方的那个山呢、啊，就是马上要到他然后马上要到他的话呢，他跟那个。这一个村子的人呢讲了，就是最好是你们今天呢就是要离开这个地方，否则的话呢很危险的，就是这个要倒下来。但是他的这个那家人的这个妇女的话呢，他后来就知道好像他的行为各方面来讲是有点超越就是一般的人，就是他就听了，就是然后把有些心理呢就是拖在这个牛上啊，就是然后就跟他一起离开了。其他村子里面的人呢都觉得是这个连藏语都不懂的这个文盲啊，就是他就胡说什么啊，就是都没有信。但结果呢就是真的这个山倒塌下来，就是把整个村子呢，就是已经这个淹没了。 啊，就是已经这个埋在这个下面了。据说呢，就是现在在那个市区的丹孔那个地方，我以前去过丹孔，就是那个地方呢，他们说是现在那个山就是到他的这个遗址的痕迹呢，就是现在还是很清晰的有啊，就是有这个清晰的存在。所以这是一种这个说法。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呢，啊，后来啊，就是后来的话呢，他也是那个就是他的一个叫恰罗扎瓦的弟子啊。就是已经得知到这个就是密支迦达在哪里，然后呢就是他来亲他，就是然后到其他的寺院里面去做了一点点可能就是效梵位的将近做法而实现圆寂的，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啊，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其实那个摩德迦达的话呢，应该是这个前弘时期和后弘时期的中间，就是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呢跟中间就是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出世的啊，然后应该是阿底峡尊者的上师，还据说我们藏地呢就是格萨王传了，就是格萨王传的这个有关于一些历史里面的说是格萨王的这个上师呢，就是也是密迪迦呢啊，就是这位这个班智达，这位班智达呢，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出名啊，就是他的有些这个历史啊，就是这些方面看的话呢啊，真的是很出名的。但有些这个历史里面记载，就是他在那个藏地的时候呢，就是后来好像也宣讲一些俱舍论啊，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文法方面的，就是一些这个就是据说现在也是他出抄的有些法啊。就是还有的啊，就是在那一带。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像那个印度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出名，而且有这个一定的修证的。这样的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当时没有这个传法，没有传法，没有传法的话呢，不要说是别的整个这个藏地啊，整个这个藏地都是没有得什么利益，就是甚至对他的这个当时他居住的这个家里的话呢，就也没有得到利益啊。有些时候是他当时呢，就是要接近离开，接近离开的时候呢，他们家里呢就是准备给他就是给一些这个。工资啊，就是因为在那边就是当仆人，就是很长时间呢，然后给他就是付一些工资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要，就是他只是要那个炉灶，就是那个灶呢，就是要了，就是要了以后，他们肯定很高兴的，就是给一个石头，然后他这个石头呢，就是拉到别的地方去呢，就开始跟他进行沐浴啊，就进行那个供灯啊，就是念诵啊，就是最后呢，跟他的这个母亲的这个亲王和还有呢，跟他就是一起的，就是有无数的孝诵啊，就是全部都是超度到清净刹土。然后来到这个藏地的这个实行都是已经这个完成了，就是他就度化母亲来到这个藏地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大范围的根本没有这个利益很多的这个幽禁呢，就是很多的幽禁呢。当然这个后来阿底峡尊者呢就是来到这个西藏，听到这个事以后有些时候是听到这个消息，有些呢说是也是有不同的这种缘起啊，就是阿底峡尊者呢就是来到那一家，那一家的时候呢他看到那个家里面呢就有梵文呢，就是刚才写的那个事啊，然后他就觉得是哎呦怎么回事，我好像印度的这个密支迦那上师的这种文笔啊就非常的相同，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呢就是他就打听到最后呢是他的这个上师呢就是已经来到这里，而来到这里以后的就是实现就是并没有就是得到这个利益终身，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阿底峡尊者也是不禁这个感慨万分的说，就是他说无惑，你们西藏人的福报是太这个浅薄了，在我们印度东西两方的这个班智达当中呢，没有一人能超胜于摩德迦那尊者啊，就摩德迦那大师。所以在印度来讲，印度那么大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在东西方整个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有那么这个千千万万的，就是如群星般的班智达，这么多的人当中的话呢，就是密支迦那那样的这个智慧啊，就是成就啊，就是然后什么这个修行啊、戒律啊，就各方面是没有人超过。可是藏地人呢，就是真的很这个福报很浅薄，就是这样的一个班智达是还要这样当那个金牛奶的这个坐垫呢、啊，就是所以藏人还是很坏的。是不是？所以当时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话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通信呢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有一些呢，后来就是阿底峡尊者也是准备实现圆寂，实现圆寂的时候呢他说因为藏地的这个人的这个福报呢就是比较浅薄，他说是我如果在这里圆寂的话呢，可能整个藏地的大地的受不了，就是承受不了，我还是这个会我的这个印度啊，就是到那里去实现圆寂。后来就是身边的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藏地的这个大地呢，就是应该能承受得了，就是像那个无与伦比的波提萨埵啊，就是菩提萨埵尊者也是在这个藏地圆寂的，然后阿底峡尊者说是虽然这个菩提萨埵呢，就是他的这个戒律是这个很清净的，但是智慧方面呢，肯定不能超过我，所以就是他跟我不相同的。 然后呢，有些人呢，就是说是也应该可以吧，就是无与伦比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话呢，就是在藏地也是前往那个无尽刹土的，就是他的是可以在这里呢，这个实现消失的话呢，就是那么你也应该可以吧。后来阿底峡尊者呢，就是说是这个莲花生大师呢，成就方面呢，就是虽然很了不起的，但是从智慧方面的话呢，也肯定不能比得上我，还是不行。后来有些人呢，就是说是那应该没有问题吧，就是像那个密之迦呢，就是密之迦呢那样的这个大德的话呢，就是他也是很了不起的，他也在藏地圆寂的。后来说阿底峡尊者说，哦，那他还是应该是很了不起的，那这样的话呢，我还是在这个藏地实现圆寂也是可以，就是也是这样的说法。所以啊，就是我们这个在这里面的话呢，觉得阿底峡尊者也是说到这里的时候，尊者情不自禁的双手合掌这个泪流满面。当时呢因为宗圣的这个福报啊，就是的确有时候是很浅薄的就是因为宗圣没有这个侵法论，或者是这个意识没有就是有时候呢，真的这个语言的这个隔阂还是很麻烦的，就是虽然有些上师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了不起，就是很慈悲的，可是呢就根本不懂。有一个佛教徒有一个居士呢，就哎呦我的上师是非常慈悲的，他每次都是笑眯眯的，我就感动的要命，但是呢上师一直动嘴巴，我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有时候上师特别特别慈悲的话呢，真的跟这个弟子就是没办法沟通就是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这个句型同步翻译，没有句型同步翻译的时候呢这个法王如意宝在这个大经堂里面有时候呢就讲一些开玩笑，所有的这个僧众呢就是全部就笑起来的时候，极个别的这个寒僧呢就不知道左看右看，就不知道这到底在说什么。然后第二天就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呢，好像那个故事也不那么精彩，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呢原来是昨天就是笑的，每次都是就是有时候就是大成就之的这种语言呢，就是没办法直接沟通。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就是仪式呢叫世间名目原因就是在这里。如果真的是一些这个仪式和一些上师没有的话呢，虽然这个法很殊胜的，然后有些上师的这个秘语和智慧呢真的是就是非常的这种高深的，可是呢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呢，就是以自己的这个能力呢完全这个接触的话呢，就是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他这里面呢就是说是作为一些这个高深大德的话呢，真的是没有这个说法呢还是这个很困难的。我原来也是不知道跟你们说过没有，我们这个寺院里面有一个叫这个也是一个叫拉谢卡姆，他修行真的很好的，就是80多岁了，但是去年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寺院里面的寺人没有这个对他特别重视，就是没有人去。我听别人说呢，就是他消的时候的是前往很远的地方去医治很多的上师，然后呢对教理就是相当的这个精通。后来我听他呢，就是给这个我自己都是没有时间听，但是呢我请那个我们寺院里面的部分的一些这个出家人呢，让他们听那个虔信法就是虔信法。我们这个白玉牌有一个短短的这个虔信，就是这个虔信法的传承也比较少，就为了就是这个传承呢就是继承下去，然后我就这个要求一些出家僧人呢就是到那边去听，就是也算是基本上是强迫的。然后那个让这个上师呢就是降，就降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当时降了大概是一个月吧，一个月的时候呢现在80多岁了，就文字基本上都是看不见，就是当时我们印的特别大的那个字，就是在眼前呢，就是基本上把这个字呢稍微读一遍的话呢，然后他自己心里面全部都是清清楚楚的，一会儿用一个这个校正，一会儿用那个校正。我们的当时这个我后来就是听了一个磁带，就是就很惊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都是在我们这个寺院里面就一直是就好像也默默无闻的就在那里，就在那里。然后他讲完了以后呢，就是他给我捎口信，非常的这个感谢，说是这次呢还是有一个机会，就是给他们传授一个这个佛法。平时呢他很想讲一些这个前行如心轮就是这些法，但是可惜实在是找不到人，就是然后有时候看到寺院里面的这些小和尚呢，行为也是不如法，就是他们都很多这个应该是要给他们讲，可是呢他们都不来听。有时候他也给他们讲过，你们有一些人有兴趣的话呢，我对这个圣的一些法都不用说是，但是关于修行方面的大乘菩提心方面的话呢，我也一辈子在这方面穿习过的，所以我还是有一些感觉我可以给你们穿，可是 就是那些小僧人的话呢，都没有人来听他的。后来我听到之后呢，真的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呢，可能还有很多老修行人啊，他们相信当中呢，真的有一些悲心啊、自信啊，就是非常好的一些这个境界。可是呢，我们这个人之间呢，就是没有沟通化的话呢，我们往往都是最顺的是什么呢？就是口头上讲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很空洞的，但实际上呢，一点修行和境界都是没有的。这样的人面前呢，弟子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呢，真正有这个实修实证的人面前，就祈求这个真法的人呢，还是很少的。如果没有祈求的话呢，那这些高僧大德也是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一般的人啊，就根本就是没办法的。我当时都是听了一下，就是痴呆，就是因为现在八十多岁的人，一般来讲呢，可能我们很多人呢，就是上了八十多岁的时候，很多教理都是已经这个忘了的。但是呢，就像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接近圆寂的时候是七十多岁了，在那个时候呢，有时候这个很多这个教旨呢，就是不断的这个涌上来的话呢，就是当时我们这个身边的一些不信佛教的一些这个公务员的时候，他们听了以后，哎，他们说是法王有那么多的教证的丰富啊，就是全部都是背下了，好精彩啊，好可怕啊，就是他们都有不同的感觉。真的有一些老修行人呢，会有这样的，因为他的一辈子呢，不像现在我们一样，现在我们看得多、听得多、想得多，每天的所有的精力呢，就用在一些外面的没有意义方面了，就是并没有这个专注，没有把时间全部用在一些这个记佛经和论点上面的。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在脑海里面就是有一堆乱七八糟的这个知识和一些时间的一些流行歌啊，就是什么第四歌啊、第四歌啊，就各种各样的这些可能，就种种的这个一些焦虑的事，你还是这个随时的事，就是唱起来的事也没有问题的，就是。但是真正的有些佛法的这个深深的道理不一定就是现出了。所以说呢，就是遇到这个佛法，尤其是遇到了真正的这个上师啊，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法已经有了，上师没有呢，就是也没有办法的。但是如果是我们不通这个语言的一些新人的话呢，也需要就是一些仪式啊。我的现在有时候翻译的话呢，就别人说是你翻译的太多了，但是我心还是很清净的。我是这个内心当中呢，像现在佛法呢，确实是出于一些这个魔法的这个时候啊，就一心一意，就是如果移出了一个好的这个译本的话呢，那么即使我们离开世间的时候呢，也许这样的这个传承和这样的这个法理呢，非常好的，我们是在这些法本当中是得到非常好的这种这个利益，就是也许后人也好，现在的一些不同的人呢，会得到一点点的这个利益，哪怕是得一点点的利益的话呢，我们这个付出呢，就是也是这个应该的，就是所以有时候呢，就是观察自己的心的时候，也心是比较这个清净的。不管是别人就是说什么样，但是自己呢，就是尽心尽力的，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呢，就是为佛法做一点点的事情呢，我现在是也没有白费啊。就是所以说，大家就是我们应该就是要向到就是这个高僧大德的这种注释和还有呢，就是自己就是与这个法界上缘很重要的。如今释迦牟尼佛就是依次的转了。三次法论啊，就是四谛和还有这个无相法论和这个辨别法论啊，就是三个法论，引起视线不可思议的圣想啊，就佛陀呢，就是在这个就像我们大乘书的这个后面所讲的一样，就是引起视线各种各样的这种圣想来度化众生，以这个九乘次第啊，就是先众的那个声闻缘觉菩萨乘。然后密宗的这个十部、心部、瑜伽部，还有呢无上密宗的这个玛哈阿尼阿底啊九乘次第，以九乘次第来就是让这个许许多多的众生的相续呢，就是先通过这个观定来这个成熟，然后呢就是传讲一些教言来就是解脱他的这个相续啊，就是解脱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说呢，这次我们第二个条件呢，佛已经说法啊，不但是佛说法，三智士也说法了，就是这个条件呢已经具足，就是大家应该就是深起欢喜心。那么下面是讲的第三个他圆满，那就第三个就是佛法注释。虽然佛陀已注释说法，但加持身教注释期已经圆满了，真法呢就是已经研磨了，那么也就与安解这个没有两样了啊。就是如果佛法呢，虽然已经注释了，但是这个佛法注释的时间是还是很短暂的。就这个真法教法都已经没有的话呢，那这个安解没有什么差别。就像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呢，再过几千年就马上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然后呢，到这个弥勒佛出世啊，弥勒佛出世之间是有那么长的时间。在那个时候的话，虽然是我们出生在这个现界当中。 但是实际上呢，就跟这个案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前面的祸已经这个灭度了，而且教法也已经阴谋完了，而后面的祸呢，就是还没有出世，所以前一佛陀的教法已经结束，而到后一佛陀的这个教法呢，尚未出现之前，称为是这个身教控时啊，就身教控时，这是很可怕的。的确，我们道友们呢，一定要反反复复的这个思维。这次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呢，这个并不是很这个容易的。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街上啊，熙熙攘攘的这个人流当中呢，都没有这个熏瓷散发的时候，真的是对他们升起很大的这种悲心啊，很可怜的。这次我们这么好的这个机会，现在这个佛法的这种门呢，就是长期都是大开着，我们有缘者呢，随时都是可以这个进入佛教的这种大门。可是没有这种因缘的人呢，就是这次也没有办法的。如果这次这么短暂的时间当中没有进行这个修学的话呢，那以后有这个什么时间呢，就是确实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困难啊。在此期间呢，就刚才那个身教控时啊，就是在那个期间的话呢，除了就是具有这个因缘的福德刹土当中呢有杜绝这个出世啊，除此之外呢，根本不存在将闻修行当当，就是这样的情况是根本没有的。前面的佛陀灭了，后面佛陀没有来的时候呢，在这个中间就是偶尔呢，有时候会这个杜绝啊，就是杜绝出世，就像我们中论里面说是如佛不出世，身为一灭尽啊，就如佛不出世，身为一灭尽啊，诸毗之佛者从无以而生，诸毗之佛者从无以而生，那这样的这种。佛陀呢就是没有出世，而声闻呢就是已经就是造就这个如影灭尽定了。在这个时候，毗之佛也就是说是中佛，或者说杜绝，杜绝呢就是虽然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呢，他前世修这个十二缘起，然后即正当中呢，就是他一座当中就是获得这种生殖的果位，然后呢就是他的依靠身体来实现燃火啊，就发光啊，就是当种种这个实现来度化部分的有眼众生，但是这个范围是很少。好的，我们是不是依靠这个独居而度化的众生呢？这个谁都没有这个把握的，因为那个量很少的，就是，所以说呢，除此之外呢，在这个中间呢，的确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看看就是历史啊，佛陀的这个教法的时间呢，就是那么短暂，然后其他的就是不信佛教的，虽然就是信持佛教了，但是呢，这个界里面呢，就是还有中间就是很多很多这个空间啊，这个时候呢都没有这个佛教的。我们在转身在那个时候的话呢，那佛法的这个三宝的名号也是根本听不到的。因此说呢，我们从道理上呢，反反复复的想的话呢，哦，这次一定要修行，这次这样的这个机会呢，的的确确很难得，就是每个人的心里面会产生这样的这个定觉，这就是修行的一种境界。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名典呢，尤其现在这个修诸火地呢，就是我的这个肚脐呢就是热乎乎的，这些都是我觉得不重要的，就是你热也好冷也好，就是然后你吐上呢就是有这个气也好光也好，就是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的。我们看那个灯泡都是很亮的，就是它也不是什么成就像，就是然后夏天的时候就是有阳眼啊，有烟水啊，有烟雾啊，很多这个发光啊，就是吐气啊，就这些都是不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人不是这样的，一定要就是出现一种相啊，就出现一种相的话，这就是成就相。真正对人生难得的道理就是升起定解呢，他就并不觉得是这是一种成就相。所以我们以后的话呢，就是要换一种方式来真正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对这个佛法的加性当中呢，要得到这个感应，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啊。就拿当今释迦牟尼佛的身教来说，普贤弥已的身教起，或者是国起呢，就是为这个1500年，然后修起为1500年，教起为1500年，维持心想呢，就是为这个500年，总共呢，就是有5000年。其实这个佛教诸事的时间呢，就是也并不是很长的。虽然这个佛教的诸事时间呢，比如说是像那个《月藏经》当中呢说的是2500年，还有那个《仙界经》呢，《仙界经》里面呢就是讲这个教法1500年，真法呢500年呢，还有这个相法呢1000年，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但不管怎么样，很多经典和论点的说法都是不同的，不太相同的。但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这个居舍论的这个观点呢，在实践上是比较这个通用的啊。就 大家都是这个共人的。那么以这个居士论的观点的话呢，就是整个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期呢，就是总共有5000年啊，就是5000年，就是所以这个现在也是比如说现在世界上啊，就是以前这个世界佛教联合会呢，就是他们提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佛历啊，就是佛历的话呢，今年的是佛历2552年吧，就是2552年53年。大概是这个是实践上呢，就是现在是比较这个公认的，也是那个上座部的啊，就我们这个孝成的上座部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跟这个居士论是非常这个相合的。那其他的有些教法住持界的一些观点呢，也有不同的。比如说汉地的有些法师呢，就是说是这个真法呢，就是1000年；相法呢，就是1000年；然后呢，魔法呢，就是10000年，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还有一些藏地的这个像那个普巴派啊、萨迦派啊、格鲁派的开智节的观点呢，很多呢就是也有不同的这个观点。但我们藏地基本上是这个普巴派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比较公认的。实际上现在这个世界上呢，我刚才讲的就是那个上座部啊，就上座部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大家都认为是这个有依据的，这个与这个居士论的观点相合。那么这样的话呢，首先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的话呢，它可以叫做是普贤弥已的圣教啊。为什么叫普贤弥已呢？就是普贤如来的这种化身呢，就是报身这个血海如来，就是毗卢遮那佛，他的这个心间，也就是说他呢吃的这个宝品，就是吃的宝品当中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如意树啊，就是或者是如意树，或者是菩提树。菩提树呢，就是有这个25层叶子。那么第13层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娑婆世界，就是然后他呢，就是刚好与这个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心间啊，就是对于这个心间，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呢，可以叫做是普贤。这个密意教啊，就为什么叫普贤密意教呢？因为它刚好呢，就是对着普贤如来发化的这个毗卢遮那佛的密意啊，就是密意的这种教法。那么这样的这个教法呢，按我们通常的算的话呢，就国法期是有1500年啊，就是每一个都是500年，是个500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首先是这个得阿罗汉，然后呢就是这个不来和这个依赖国，然后500年当中不来和依赖，在500年当中呢，就是获得那个瑜牛国的比较多，所以呢，这叫做是国法期呢，就是1500年。然后呢，就是这个修己啊，修己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都是它是这个戒定慧三学啊，就戒定慧，因为那个时候的众生的话呢，在500年当中呢，就是主要是以这个戒学为主的人比较多，然后呢就是定学，然后就是慧学啊，就是500年，就是这个是这个1500年，然后这个教期1500年，教期1500年的话呢，就是三藏。三藏的话呢，那个时候的话呢，前500年呢，就是主要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经藏啊，然后呢，再500年呢，就是律藏，再500年呢，就是论藏啊，就是这个为主的人比较多。然后最后这个500年的话呢，只是次一个心想而已。啊，就真正的这种像这个出家的一些教法、正法，就是这些都是没有的。出家人呢，就是只是持一个这个外面的一些信仰，但是那个时候呢，基本上信仰也是在实践上是很难以报称的。比如说出家人就是剃兔的时候呢，就是那个道啊，就是一直只是没办法挂这个兔发，就是见那个兔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众生的福报已经尽了。袈裟的这个颜色啊，就如果变成这个红黄色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燃料呢，就是再怎么样也是没办法就是。站上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这个最后的话呢，就是心想起。所以现在我们有些这个法师的说法的话呢，现在也是心想起的已经过了，就是已经魔法了。但是我们认为呢，应该是按照那个居士论的这个说法是比较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国法起的时候，佛陀在世和佛陀离世间不远的时候呢，得过的人相当的多的。我们看到白衣经等等很多经里面，就是就一会儿就给他讲法呢，讲完以后马上就到阿罗汉国，到瑜牛国位。就是特别快，就是以前有一个道友说，为什么是那个时候呢？得过的特别快，我也想马上要获得阿罗汉果位，就是你可不可以给我穿一个四地方呢？我说那个现在肯定不行的，就是不是这个过法期的时候，就是然后后来呢，就是再过这个1500年的时候呢，就是修期主要是这个修戒定慧的，就是人比较多。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前一代的，比如说像那个唐代啊，就是那些时候的话呢，我有时候看那个汉地的高僧传、藏地的一些历史的时候呢，真感觉到就是汉地很多禅宗啊、净土宗啊，就是有无数的这个成就者就特别多。然后藏地也是像尼玛巴很多这个教派当中的话呢，就是弘盛成。 成就的飞到清净差度的人特别多。现在越来越这个魔法就是接近这个形象化的时候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这个成就的人呢就是越少。但是现在呢并没有变成了真正的形象界，毕竟是还有这个教法啊，就因为我们人们这个书持听一个经律论这样的教理，就是我们现在性质的话呢，形象学当中可以这个升起悲心啊，升起这种菩提心啊，就是完全的是可以的。因此呢就是真正的这个魔法时代呢就是还没有这个到，就是当然整个这个时间呢就是跟这个原来的就是跟贤劫的众生啊佛陀在世的众生的根基相比较起来的话，那就是现在是还是很差劲的。所以说我们就是一定要知道，就是中共呢就是有5000年，然后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3500年，或者呢就是近那个4000年之际啊，就是近4000年，这是按照普巴派的啊，就普巴派的算法的话呢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住世5000年当中的话呢，现在已经那个3500多年，修期已经完了，教期当中啊，就是教期当中就是或者近那个4000年，如果4000年的话呢，还有这个500年呢，就是是这个教法时期，然后再过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正好是这个就是500年之前来到这个世界，如果再过几个朝代以后来到这个世界的话呢，恐怕是这个佛教不是这样的了啊，就是确实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刚好在这个漫长的轮回的这种扭转当中的话呢，就是这次啊就遇到了这个教法呢可能有智慧的人真的会这个心里面想，就是这个就非常不容易的啊，非常不容易。尽管言下呢就是真知实时众生殊名见解烦恼的这个五种性神的这个适合，但是呢就是教法和正法呢就是还没有这个真正的一梦依然存在于世，这说明呢神教正法圆满已经这个具足。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众生呢虽然呢就是遇到了真正的这个五浊恶世就是五浊恶世的话呢，我们这个说现呢就是这个世浊就是因为这个世浊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实践当中的众生的这个财富就是不稳定这个日夜呢就是得到了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危机就是一会儿说是这个世界经济危机就是一会儿说是什么这个金融风暴等等等，就是每天都是一会儿吹狂风，一会儿呢就是下暴雨，就是所以人们的这个经济虽然表面上呢就是有水泡般的一意一切，就是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都是不平的就过一段时间的话很有可能也人们就是回到了这个50年代或者是那种状况，就是世间的这个很多如露水般的这种财富呢都不稳定的这叫做是执着。然后这个众生浊的话呢，我们众生的这个身体然后众生的整个这个福报的话呢越来越减弱就以前这个佛陀时代或者是在前面的这个人的这个身高也好，人的这种整个这个体力就是都这个非常好的。那现在的话呢就是有些道友这个一年比一年就是身体不行，就是冬天的时候呢就是喘气也越来越厉害，就是然后爬山也是就2年前我还是这个在五米回学院带冬天没有问题的，但现在因为越来越弱势了，就是所以我现在这个不行，不能带冬天，不能带，就是说明呢就是这叫做是众生浊就是众生浊。然后寿命浊就是寿命浊的话呢，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是人数100岁，但现在呢有一些人活到100岁的时候这里有100岁的人就好多新闻记载的是拉着这个照相机，就是然后摄像机开始叉叉叉就拍因为他是活100岁就是就觉得是这是一个怪物，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基本上是活到这个50岁60岁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是该圆寂了，就是马上做好这个准备，就是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寿命柱就是的确以前就是人数这个2万岁8万岁，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真的活在这个世间也是比较这个唱的，但是呢好景不会很唱的，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现在众生呢就是称到这个寿命浊就是寿命浊就是这样的。然后见解浊的话呢，就是有些论点里面说的是那个就出家人的这种善心呢，出家人的这个善心呢越来越这个释怀就是以前这个出家人真的他就自觉的就是心持这个戒律，然后呢就是戒定慧三学呢就是他始终都是不离开的，但是现在呢就是确实称了这个有一个佛经呢就是叫做是相法具义经，这个相法具义经里面呢也讲了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佛陀说三难字，就是我灭度以后就我灭度和呢就是过前年以后就过前年以后呢就是说是恶舍见性，恶舍见性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佛陀这个灭度以后过了1000年以后的话呢 能很多的这种恶事，这个做事的这个现象呢，就是在出家人当中也是现象。比如说有些出家人呢，他没有这个参禅，但是认为自己禅定功夫很不错的，在别人面前呢就宣扬这个禅定，自己呢根本不懂教理，就是然后就佛陀的这个经典呢不会解释的，但是呢他就一早或者是自己就开口就随随便便解释，还认为呢自己非常讲得很精彩，就是就这样的。然后还有这个末法时代的比丘呢，就是告这个做生意，出家人在这个善心方面呢退失的话，这叫做是间接着。然后那个在家人呢，在家人呢就是在心慈善法方面退失的话呢，这叫做这个烦恼着。当然这个可能这个解释方式呢就是有不同的，就是暂时我们以这样的解释方式来讲。虽然就是这样，这个污浊恶舍这个极其猖狂的时候，但是呢的确也是教法正法是没有这个阴谋。因此呢我们就是现在就确实遇到了这个正法具足的这个时候啊，自己一定要啊这个心持善法。心持善法其实每个人呢只要把这个时间用上的话呢都可以能做得到的啊。今天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来了一位那个我们一个藏族的喇嘛吧，就是他是79岁，就是以前我那个父亲的一个朋友，就是然后他后来就是已经出家了。他给我讲了一下自己这几年大概可能有10多20年的这个修行经历。他昨天以上已经念了，就是真正念了这个3亿遍观音心咒，就是然后他今天呢就是在我面前有发愿，就是他说是还要念这个1亿遍，就是他说就是马上要这个在过了年的时候呢就是上了80岁，就是80岁。我问呢就是你这个3亿遍观音心咒念了多少年，他说整整这个17年吧，17年当中有时候念多的时候呢就是11万遍，10万遍左右。然后一直呢就是有时候中间到一些拉萨，就是可能在别的地方去了，但给别人接触的是比较这个少的。还有呢念了1万遍普贤行愿品，然后他就讲了很多，确实人很正式的。以前在我们这个也是陆火我家乡那边的，就是他在世界上是很出名的人，就是我们我父亲呢就是经常讲他的一些以前去什么大正啊，就是然后那个就杀牦牛啊，就是很多就是这偷盗啊，就是这方面的故事。然后我这个印象也比较这个深的，但是他自己呢也是觉得是以前年轻的时候造的业太多了，就是他说没有一个不造的这种恶业，就是他基本上是年轻的时候什么因果啊，就这方面也是不太这个相信，就是然后呢在20年前的时候呢就是遇到一个上师，后来呢也是遇到了我们上师如意宝，然后让他就是一心一意的忏悔和念观音心咒，最后呢就念了这个3亿遍已经完成了。但是他今天有1亿遍发愿的话呢，我觉得认的这种新的理念确实是不同的。有些人可能以前造的业比较多的，但是现在开始呢就是精进的话呢应该说这个没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希望呢我们在座的人真正通过以上的这个分析呢觉得是这个佛陀说法也很难得，即使说了法的话呢佛法注释也更为这个难得，但是我们现在各方面的这个随缘已经具足，其他有些小的这个随缘不具足啊，就今天我这个菜没有买到啊，我这个扫货的时候就是煤气管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气啊，这些是一个小的违缘，就是有些人认为是这是大违缘，我现在是违缘重重。为什么违缘重重？因为这几天老是我需要卖的东西都是一直卖不到啊，因为这几天呢一直家里面就是出现一些事情呢，这些都是我像小的这个违缘呢，就是人真正的大的这个方面的佛教没有啊，佛教阴谋呢，那这样的我们来了这个世界的话呢，世界都是一种这个安慰天日的这个世界了，就没有这个意义了。但是不是这样的，佛教的这个光明呢已经这个存在，所以我们呢像盲人一般的如果没有这个接触的话呢就是很困难的，应该我们呢就是把这个佛教的这种眼光就是自己接触，自己也是在这个身下的有生之念当中的话呢既要闻思又要修行，这样呢才能得到有这个意义的人生。好，今天讲到这里。今天我们实修法讲观世代师父而这个无常啊，就是这个观修无常。这个前心呢就是皈依和法心，就是跟前面一样的。然后观相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想到在100年以前的一些世界上的人啊动物啊，就这些的话呢现在看呢就是极个别的一些动物啊 或者是一些人当中的话呢，也祭扫帚的以外呢，几乎都是没有的。啊，就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这个家庭也好，自己所这个了解的亲朋好友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而现在我们在座的这个如今的大地上的这些人也好，动物啊，那么这里面也是再过一百年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全部都没有了。啊，就进行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几百个人呢、啊。几百个人的话呢，那么就是再过一百年的时候有多少人，就是绝对是最多是可能一两个，有没有，就是的确是这样的。然后再过二十年的时候的话呢，可能就是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已经离开了人间啊。就是以前我来这个佛学院的时候，二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寺院里面的这个出家人，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统计了一下，就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啊。就那个时候好像那天我说过没有，就是六十多个人当中，现在十二个人嘛，什么多少，就是当时我忘了，就是有一个喇嘛就专门统计嘛，所以有时候的话呢，经过二十年当中，基本上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会离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无常呢，并不是好像就是过了几百年以后、几千年以后会出现的，不是这样的，也是一种自然的这个规律。未来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众生也好，我们的这个寿命呢，也是一样的，全部都是就像是实际的这个庄稼的替换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庄稼的话呢，就是去年的，就是那这些这个一点也是没有的，全部都换完了。我们很多人，你们想一想你自己的这个家庭的时候的话呢，你原来的这个家长是谁的名字，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时，我都有时候到我家乡去的时候呢，我经常想到我原来这个父亲他们的那一代的人的话呢，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现在呢就是有另一批人在这个成为这个家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的话呢，他们也已经完全的这个换完了。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就是想到就是自己的这个邻居也好，熟悉的人也好，还有一些亲朋好友啊，就是自己这个有关的一些旁人啊，就是家畜啊，就这些呢，就方方面面啊，就是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缘分处地，所有的这些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呢，你一个一个思维一下，你不用管这个其他的世界，你只是管你自己的这种整个这个家庭的这个亲人也好，这些上面呢，就看看就是无常快不快，就是所以呢，我们都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就是待的时间不会长的，但待在这里的时候呢，唯一的有意义的就是修行这个佛法，应该这样来思维。好，下面一起思维。
Субтитры сделал DimaTorzok